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圣经当中的许多疑难的问题。那今天呢，又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研读圣经的马太福音当中呢，主耶稣特别的讲到在将来啊，我们要警醒的准备，因为就是主耶稣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刻就降临了。那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这样一段话，马太福音的24章的40到42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然后他说，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有的弟兄姐妹就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呢，在挪亚方舟的时候，洪水灭了大地，把所有的人都已经给灭绝了，只留下了挪亚一家的八口。挪亚是被留下来的人，而在这里呢，主耶稣又这样讲，一个被取去，一个被留下了。那到底是被取去的那些人得救了呢，还是说到那个时候主来了就把留下的那些人得救呢？
好，这问题应该这样说啊，第一就是说，主耶稣主要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是非常突然的，所以不可能用侥幸的方法来预备什么时候主要来了，我预备他，我预备好了就让他接走，我万一没有预备的话，到时候就大祸临头了。其实诺亚的洪水来了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在洪水来以前呢，一切都看起来人们照常吃喝驾具，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就是在洪水来以前的时候，看起来也四季运行得很好啊，一切天象都正常啊，大家该干什么都在干什么啊，岁月静好，不当一回事。但是洪水就突然来了，这就说明到时候耶稣也是这么突然来了。而诺亚他们一家为什么能够得救呢？因为他们一生都在准备，因为他们在造船嘛，对吧？船就是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因此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警醒。所以准备耶稣来的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一时的侥幸。所以他说诺亚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主要是这个意义上，就是在不知不觉突然性上是一样的。但是救人的方法，诺亚时代救人方法跟耶稣再来救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诺亚时代留下的就是这个，
留下的是没有被大水
没有被大水冲走叫留下，就留下一家，但他仍然在地上。但是耶稣再来是要把得救的人取走，接到天上去，这是两回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取走，那原文意思就是说有人带你走，谁取走啊？主把你取走啊。帖撒罗尼迦书说的，首先是在已死的人要让他复活，对不对啊？然后在世的人呢就被升到空中与主相遇，就是这就是被取走的意思。所以呢，这与救的方式呢恰好正好两样，在诺亚时代是不被大水冲走叫留下，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却要得救的方式是被取走与主相遇，明白吗？在空中相遇，撇下就是最后就是啊，不要了，处理掉了，落在这个地狱当中的这种情景。所以呢，这时候呢，耶稣就讲两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主的拯救就是把他的儿女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啊、而且有的时候别看世人表面上形态都差不多，工作生活情况、啊、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就是因着信，一个就是没着信，或者是一个是真的信，一个是假假的信，到时候就突然怎么样了、
嗯、
分别出来了、
哦、
在没来以前不知道啊，可两个推磨的人可能都是一个查经小组的人也不一定
对对对，
两个田里干活的人可能是说一个团契的人也不一定，
一个团契的啊
也不一定啊
对对对，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可能被撇下的看起来还挺属灵的也不一定啊，
对
啊，这是只有因为人看人看外表嘛，神看人看内心嘛，这就是耶稣说到底就是要我们警醒，就是要准备，所以要预备，不要有侥幸的想法，一心一意的跟随神。很多人也是这样讲，反正我现在呢我忙得很，我现在是暂时呢我也不去了，等到我退休了、
对对对
我就跟你去教会，因为我等到无事可干的时候或者我那个无聊的时候我会去，但是反正嘛，
因为有的人是信了以后他这么讲，他说那个哎呀我现在是真的很想奉献，但是我很忙，我还没退休，等我退休以后我再好好来服侍神吧，他是这样讲。
对，这样的人就危险了，因为你如果真的信不是用各种理由去推脱的，
但是他很忙啊、
这个、很忙就是一种推脱嘛所以呢当耶稣说你来跟从
我
他说等到我要去什么把我父什么
父亲埋葬
埋葬了以后我才来跟从你、
对，
所以耶稣说只管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就来跟从我、
嗯、
就是你如果要埋葬你的父亲，你就是跟你父亲啊都是死人了，就是死人去埋
灭
都灭亡了，所以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只有死人才对这个我的福音把它看成是不是马上很重要的事情。
嗯
啊、尽管好我现在忙，我更加有优先权的占据我心思意念的是这个世界的，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我在世界上的事业，等到我这个世界上呢我所拼完了以后，那么没什么好拼的时候我或许回来听听你，这样的人呢是根本不要想得着真的福音的，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不信的表示、如果要信的话呢，那就马上就撇下，所谓撇下所有的跟随主，不是说就是你什么事情不做了啊。虽然圣经里面讲那个彼得啊或者约翰他们都是撇下了他们的渔网渔船就跟随主，因为跟着主要去传福音或者要做门徒的，但是这也就象征了就是我们真的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撇下世界来跟随主，就世界呢对我来说像保罗说是被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或者对于世界来说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从此我再不以世界万事粪土这个为我自己的一个价值的选择了，我要唯有基督当至宝了。这不是说你不要在世界上生活，意思说我工照样做，我书也照样念，但是我知道在我读书在我工作以上更重要的是我要信耶稣，我要照着耶稣他给我的这样子的教导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牧师啊，刚才你也特别提到就说两个人撇下一个取去一个，可能两个人都是推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今天来延展一下看到，就好像两个人都是同一个圣经小组的啊，我们都在这儿学习的，我们都在神里面侍奉的，但是有的人呢看上去他灵命很好但是就被撇下了，就没有最后得到拣选。那牧师要这样讲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会这样说，我有可能我什么都撇下了，我不去做世间的工作了，我就在教会里做教会里的事情啊，召集弟兄姐妹们查圣经啊，可是好像有人说看上去这个人除了在教会里面讲这么多道，但是他的生活行为当中呢去做的好像不太像基督徒啊，好多事情跟他所讲的这些他做不出来，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也会被列在那个
被撇下
的，
有可能啊，因为为什么主说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来说主啊主啊，那么我为你传道行神迹赶鬼，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做的离我去吧，因为说 不是那称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所以我说撇下所有跟随主，不是说我就不做世上的工作了，我就受呼召了，我就做传道人了，
对，
这就表明我撇下世界了、
哎、
也不一定。因为你可以带着很属世的心态去做属灵的工作。
什么叫属世的心态？
属世的心态做属灵的工作，如果你是传道人，你实际上并不是把人带到基督里，你实际上在台上讲到目的是来表达你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啊、
哦，
实际上让你来讨好人，让人来喜欢你。不过你是以牧师的名义用讲道的这样子的方法，其实做的实则却是那样。圣经说那没有爱心的还住在死里。就比如说吧，那个耶稣举的例子，当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这时候一个利未人过去了，他就折过去了啊。然后呢又是有一个什么祭司过去，他也把他撇下了，倒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救了他，对不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两个都是搞宗教工作的、
啊、
对不对？
宗教工作
都是做宗教性工作的，一个立位人嘛，就是做这个祭司的帮手嘛，或者是祭司嘛，
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并不是说你做一份宗教性的工作你就一定是为主，你不过是做了一份宗教性的工作，你不是真的在侍奉主。
那牧师，您说到这个真的在侍奉神啊，我希望您能够再具体的讲什么叫真的是侍奉神。那难道我做这些事不能代表我真的在侍奉神吗？
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教导，意思就是说真的遵守主的教导必须是因爱他而做的。我们有些人可以说哎，我可以照做，但是我照你这套话去做，但不见得我要爱你，可不可以啊？这可以的。
比如说牧师问一个问题，比如在教会里面我是跟您是同工，假如说啊，或者说我是那个弟兄姐妹，那牧师您分配我一件事情让我去做，
嗯，
那我一开头当然了我很开心去做了、
嗯、
可是您没完没了的让我去做，
嗯，
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我有困难你还让我去做，
嗯，
我有苦说不出，那我也做了，
嗯，
我也跟着您，可是我心里有很多的烦恼和苦毒、
嗯、
就是对牧师你很不满意了、
嗯、
或者对弟兄姐妹很不满意了，这个算不算我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神了呀？
这个情况也分开来看，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信主，但我们生命不够，我们生命还没有成长成熟到那个地步，所谓要到那种任劳任怨的地步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做，但是怎么做呢？这个就是由我自己来
安排
由我的方式做。如果你要我对我进一步要求，那我就有权来拒绝了，也不在于你对我这个要求做本身我画的这条线合理不合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人愿意我要侍奉神，但是我在我的 comfortable zone 里侍奉，就是让我侍奉的时候呢，让我总是什么在一种可安排很舒适的不影响我的一个基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种味道里面去做，我是可以做的。你要我格外的付出格外的劳累，我是不来的。这就说明我们爱主的心还没到那一步。爱主的心意是全然摆上，而且是付代价的摆上，受苦受累的摆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做到一部分，我们如果在主里面承认我这个爱心还不够，我的信心也不够，我的生命还不够，主啊求你给我力量给我信心，让我能够成长，让我真能够做，而且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做也只能做这点我并不满意，这种情况下还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嘛，只是他现在成长的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初级、
嗯、
这样的人主还是爱的，还是要带走他的。
就是说不会因为你、好像没有达到主的那个要求，
那不是对的，我们
就不要你了。
对对对，这看我们的一个心，最主要我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带着一种感恩的心去做，是不是带着一种谦卑的心在做，还有一种就是靠着神给我的能力去做，承认自己是不可能做的，是为着神的荣耀去做，还是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自己的能力，而且做的目的是目的让人家看我比较更加属灵更加好，要得众人的称赞，这个是主就看我们的心思意念，
这个完全不是人看的啊，就是人看不到的、啊、
有人有的时候看不到，但是这种人有在关键时刻有火来了就可以试验他的工程嘛。 有一种人就是说你只能捧着他，他怎么做你说他怎么好，他是因着你的表扬你的肯定他来做，但是你不能说他不好，你是不能对他的工作提点意见，那这就看出我们的心态了。
嗯，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如果你觉得我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对不对啊？我怎么做，我自己作为一个罪人来讲，我肯定不能认为我做的就一定满意。如果被人指出，我应该好好的看啊，也是个机会，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而不是有人要指出了，我心里马上就不高兴。
哦，
啊，这里边就看出我们里面的内里的生命的特点了。
其实牧师您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理解，就是说一个被取去一个被留下，能够看到不是外在的东西，完全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让神来怎么评判我们。
对，
我们实在是不需要去追求外界的怎么来看很多，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很多东西我们是为了追求外界怎么评判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应该警醒的已经错了。我们不管是在侍奉方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属灵追求方面，如果我这个人很追求，我只是希望人家觉得我很属灵，
对，
我能够背很多的经文，我参加了好多的查经班，我参加了很多的属灵聚会，我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行不出来，那其实外人可能看不到，只是神在看我们了。
是啊，所以人看人看表面的，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表面的工作就能代表我们内里的一切。所以耶稣说，一个法利赛人说，在殿里向神祷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税吏，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做的是不错，对吧，我什么什么十分之一什么都放上去了，但是还有一个税吏，他就不敢，连殿里都不敢进来，只敢顿足捶胸的是，连也不敢望天说，神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倒是那个税吏在神的眼中看了更为有益呢，对不对？
嗯嗯，
那么意思就是说，那忧伤痛悔的灵神绝不什么轻看，我们只要是觉得自己里面有悔改的心，哪怕我们做的不好，神还是愿意赦免我们，愿意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带着我们继续来什么胜过。
嗯，
你如果真心痛悔的话，你肯定要改嘛，对不对啊？
对。
但是呢，有些人就自以为像法利赛人，他做的很好了，他不需要这个怜悯，不需要恩典的，这样的人实际上与救恩是无关的，无份的。
您的意思就是他是凭着自己在
做？对，他认为我本来就是蛮好的一个人嘛，这些做好的东西对我来讲，我认为是应该的，而我也能够做，我这样做嘛，我当然是应该在人眼中是应该是成为一个好人吧。
嗯，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为了让人看到自己比较好来做的话呢，那就肯定不是为着主的缘故来做了。还有人做了期盼得到一些提拔啦，或者得到一些掌声啊，如果是都是个人，他肯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了，这个也特别当心。
所以牧师，其实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尺子，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是为神，真的是为神，我们即使做得不太好不太合格，神都会怜悯我们。
当然
啊，但是如果我们去检索一下我们自己的目的，不管我们做得多好，在外人眼中看得多好，我们只是要得到别人对我们的认同，别人的掌声，或者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我们真的尽心摆上了，但实际上内心深处还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和面子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敲一下自己的心门，问问自己，到底在那一个表面上大家看着都是很敬虔的一个状态当中，将来我们是那个被取去的呢，还是被
撇下
的呢？
对，
这个真的需要我们大家要好好的来思考。
是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 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